Just 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刚刚过去的十月份，很多人关注的一则新闻是日本完成了他们的这一次国会选举，也就是众议院的大选。那目前的结果是自民党与公民党的执政联盟，虽然说他们维持住了议会多数席位，但是在议席数量上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可以说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那么我们如果去追溯过去两年来自民党的一系列困境，会发现非常多的事件，比如从22年开始安倍晋三的遇刺，之后被揭露出来的统一教会的丑闻，以及到去年2023年年底自民党被神户大学的教授举报他的政治宴会回扣的一个丑闻，涉及到这个黑金政治。由此岸田文雄宣布解散自民党内的各个派阀啊，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事儿啊。一直到今年的九月底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石破茂当选为新一任的总裁，接着他就立刻宣布解散了议会，所以举行了这一次众议院的大选。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政坛局势还是非常值得来聊一期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长期观察日本历史与日本政治的作家萧西之水老师，他过去出版过图书作品《第零次世界大战》《明治日本建构史》等等。另一位是我们听众非常熟悉的沙青青沙老师，先来请萧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萧西之水啊、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上次还是司马辽太郎的时候，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希望这一次呢也是能够在日本政治这个话题上跟大家多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自己关注到的一些事情。
沙老师，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这次还能跟萧西一起再聊一聊日本政治。最近也是非常巧，因为我也是前一阵刚好在日本实地目睹了一下他们选举的一个过程吧，之后也稍微写过点文字吧，就说是谈一谈自己的感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一个议论点吧，主要是自民党和公民党的联合政权，他没有能够获得过半的议席，也就是现在的233席，这是十几年来头一遭的，然后也是直接导致了他这样一个执政的基础啊出现了一些动摇。但是如果你按那个党员的那个数量来说的话，自民党还是议会第一大党，
应该是自民党加公民党还加在一起应该仍然是215左右，应该是这个数字。然后他虽然说没过半，但是他实际上就差20多席，他实际上依然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执政联盟啊。
萧西，你其实长期也一直关注日本的当代政治啊，你可以先来给我们的听众稍微讲一讲，就是你对于日本政坛长期过去的一个关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挺有意思，我大概是从2015-2016年那一段时间就是正式开始介入到日本现代政治的一些话题吧。然后在那之前，因为我一直是在做日本历史的东西，尤其是像日俄战争呀，像这个明治维新啊，这一段我是个人钟爱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的。但是呢那个在15年之后吧，其实我也是觉得我关注的叫中世纪以来的日本历史，怎么能少了现代史呢，对吧？而且这个二战以后的日本史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那所以说我在那以后呢就是逐渐开始介入这一点。我介入了这个日本现代史的这个话题，其实主要是从这个世袭政治家这样的一个视角去介入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世袭政治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基本上都能看到二代三代的议员，对吧？包括安倍啊，是吧，包括岸田呀、就这些我们耳熟能详，包括石破茂也是这样的人，就他都是有这个政治世家的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事情还很有意思啊。然后所以我就以世袭政治家作为一个切入点，当时是2017年最早在凤凰周刊当时发了一个文章嘛，就是讲世袭政治家的一个发展。从那以后我就是有了一个就算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就是每次日本选举之后吧，我自己都会整理一下当届日本当选的所有的议员的一个情况，包括出身背景。前两天我也是刚把这一次的做完，然后做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感觉反正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一次我发现有大量的人啊，这个我在公开的这个信息里找不着他的一些很细致的东西。就是比如他的出身是什么样子的，他接受教育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啊，而是说很少。他不像以前基本上一次选举结束了以后所有的议员的这个背景信息就基本上全都公开了，这一次就你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找，甚至需要找得很细致啊，你才能把有些人给刨出来。 尤其是立宪民主党这边，就是立民这一次增席增的比较多嘛，他增的这些席位里边其实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种以前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人，这可能跟日本的这个目前的选举体制也有很直接的关系啊。日本现在的选举是每一个国民是要投两票的，
嗯，
一票是要投给他所在的那个小的选举区的议员。沙老师，您到日本也会看到这个日本的各个区都会有展板，对吧？
对，
这个展板一般是有15个格，当然不一定贴满啊，可能最多也就贴个五六个七八个就很多了。这就是这个区要候选的这些议员，然后你就可以去选议员，这是第一张票。第二张票是你要去选代表你这个区的这个党派，你是喜欢自民党啊，你还是喜欢立宪民主党啊，还是喜欢一些小的党派啊，这个什么社民党啊，包括日共啊，这些党派你都可以去选。也就是说你可以分裂你的意见，比如说自民党的那个议员你很喜欢这个议员，你可以去支持他，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说我不喜欢自民党这个党啊，那可以去选另外一个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他可以说更大程度上的解决了就是日本政坛以前的那个自民党一家独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会有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呢，主要就是来源于就有很多人在投票的时候投这个党派的那一块的时候他投了立宪民主党，所以说呢导致他排在这个日本叫所谓比例区嘛，排在比例区的这里边的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然后就不断的往前去这个选出来。然后日本的这个就各大党派吧，他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习惯于把一些新人的政治家然后给他排在这个比例区这边，让他先拿到国会议员的身份，然后逐渐去积累经验，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上去。
嗯，
比如说我记得之前那个群马县的那个中曾根康隆啊，我一说这个姓大家都知道他应该是谁的孩子，对吧？他是中曾根康隆的孙子嘛。我记得他最开始以比例区的身份先上去，等积攒了一定的人气以后，在21年那一次这个选举的时候，他在小选举区然后正式的出来。因为你要是在小选举区出来的话，你就得就像沙老师看到的那样，就是你得把自己的照片贴在那个板子上，然后不停的在街上去这个演讲，那个就是真刀真枪的要跟你的对手去决战了。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为了求稳，一般都是先放在比例区，然后呢再等你积攒了以后，然后再放在小选举区。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选举制度本身还是有蛮大的一些特色的，可以先举个例子，就是说日本的那个选举啊，它的选票是没有候选人的这种编号的，它是直接写名字的。这一点的话实际上面就会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这种总选举啊，或者是它的议会解散之后就是重新选举，理论上来说它是随时随地可以发动的，就换句话说它不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准备期，它不需要你提前去印很多这种啊编号12345啊，我们抽个编号来做这个样一个准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制度吧，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这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所谓的选举啊，基本还是画圈啊打勾啊，或者是类似写编号啊，类似是这种方式的。所以说像那个日本的选举当中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说大家要辨别他写的这个名字到底是谁，有可能是他没写汉字他写的是假名，也有可能他没有写全称。然后像这一次的话也出现过同一个选区自民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都叫铃木，对吧？双铃木之战，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他选务的时候还要做一些辨认。但之所以就是说他会有这样一个很奇怪的这样一个现成填名字的这样一个选举方式吧，也可能跟日本近代以来他的识字率比较高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到的日本的这一套众议员的这样一个选举制度啊，其实也是90年代改革以后的这样一个产物。在此之前的话日本长期实行的是所谓中选举制，就说一个选区的话要比现在大很多，然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中选举区可能头三名都会当选，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就可能比方说第一名啊是自民党啊，第二名是社会党啊，第三名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但目前的话就是单一的小选区制之后呢，就是每一个小选区啊只能有一个候选人当选。所以说这一套制度啊在90年代进行改革的时候曾经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制度啊能够让日本出现一个两党政治，但是这一套制度的设计的结果呢，其实除了2009年短暂的民主党执政过之后呢，其实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实际上面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一套小选举区的制度之后啊，反而导致很多这种小党啊在小选举区啊就是很难出头。以前的话我可能只要竞争个第二名第三名甚至第四名我都能够选出我的议员啊，能够爬进国会，但是目前的话我必须在小选举区竞争第一名我才能赢。所以说也是让整个一个政治生态在最近这 二三十年啊，就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你就会发现很多日本传统的一些战后的一些党派啊，就迅速的泡沫化，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点吧。所以说，回到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因为我正好人在日本嘛，也是去看了看。总体来说啊，我觉得还是呈现出一个波澜不惊的这样一个状况。虽然这一次的结果，自民党的自公政权它没有能够守住半数的这样一个席位，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次的投票率啊，还是呈现一个走低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比上一次选举还要低了大概3%左右啊，勉强维持在一个50%上下的这样一个区间。而且你在投票当天，你在东京都内逛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有投票所啊，能够看到大家去投票，但是这个投票热情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吧。因为有一个对比的例子嘛，我就特别明显，因为当时我正好在神保町，最近这段时间正好他在搞那个古书记嘛，对吧？我就发现啊，这神保町那个古书记逛的人，比我看到去投票的人，可能那个积极性还要再更高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让日本国内很多人感到比较忧虑的一点。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大报，比如说是朝日的新闻的他的一些社论啊，然后也会提出号召大家应该去积极投票啊，不能够就是说是选择一个无视或者一个躺平的状态。但是实际上面这个低投票率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现状很难改变。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呼应一下前面肖西老师讲的这样一个世袭政治和这样一个比例代表选举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之所以要把这些新人啊放到比例代表里面去选，也是跟他们的这些政治资历和知名度有关系的。如果你贸然的挑战小比例区啊，再进入选区去选的话，有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哪怕是你有很强的政治资本。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二阶俊博嘛，自民党的前干事长，也是派阀的这种领袖，他在宣布退休之后，把他的小儿子推出来去继承他的选区，结果在和歌山的选区斗争当中啊，也是输给了对手，爆出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冷门吧。
对
这一点的话，实际上面来说也是个教训吧，就是说你的儿子的知名度还是太低的，即便你是二阶俊博的儿子来想来继承你的选区，但是你面对一个自民党内的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原议员吧，世宫弘成吧，虽然他也受到安倍黑金事件的影响，但是他的知名度的这种落差啊，还是很难弥补过来的。然后也是这一次的失利啊，其实以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验证了前面肖旭老师提到这一点，这种年轻的没有政治经验的资本的这种小议员，一下子去贸然去选这种小选举区啊，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吧。总体来说，我觉得日本的这样一个选举制度本身的话，也还是值得去探究的，也跟日本社会的现在的一些发展的状态有关系。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低投票率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我觉得沙老师说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啊，第一个是就是关于他投票方式的这个问题，就是自书式的投票这个事情，其实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是备受批判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一方面这确实是有这个日本识字率比较高的这个支撑啊，但是另一方面也会让人觉得，哎，这种东西吧，你其实是在阻碍一些可能文化比较低，或者说你可能记不住那个人的那个汉字写成什么样子，是吧？这人再去投票，这可能也是导致了就是投票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把这个门槛其实设的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要首先要学会汉字，然后呢要找到汉字跟这个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啊，所以说到最后这个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起码在日本就是媒体他们内部是在反思这个事儿。当然日本人还是没有去改哈。关于这个事儿，其实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案例，就是在茨城县，茨城县有一个世袭的政治家，今年是不选了，之前一直在选，叫中村喜司郎。然后呢，这个中村喜司郎啊，他是个第二代，他爸爸也叫中村喜司郎。然后他呢，当时出来了以后，这个第二代的中村喜司郎，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叫中村伸，这个伸长的伸。哎，我资历比较浅，大家可能不认识我。于是他在选举之前把名改了，改成了跟他爸一样。这样的话，哪怕那些人过来投票的时候，想投的是他爸，哎，写出来中村喜司郎，哎，这五个字，投的也是他。所以其实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直接把名字继承过去。
所以说二阶俊博应该把名字传给他儿子。
哎，说的很对很对很对。但是在和歌山县，一会儿我再说，那是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一个就是选举区的增减的问题啊。我先接着说这个中村喜四郎。中村喜四郎在这次的选举的时候他退出了，他不再选了。然后呢，他让他自己的这个儿子啊，叫中村永泰出来了，接着去选，然后选上了。所以也就是说，我特别喜欢关注这些世袭政治家们的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举动啊。然后接着说，就是二阶俊 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这次日本的一个很大的新闻了，肯定是。二阶俊博的孩子没选上，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跟二阶这一次他牵涉到了日本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黑金事件，肯定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二阶的孩子没有能够这个继承上去哈？还有一个原因，实际上是跟这一次日本的选举区的调整是有关系的。日本这一次的选举区出现了所谓十增十减的现象，就是说它总数没变，还是456个，但是呢，把一些小地方人口流失比较多的地方的这个选举区给它减少了。和歌山县就在其中，和歌山原来是三个选区，这次就变成两个选区了，然后包括那个安倍晋三他原来的那个选区山口四区，这次就没了，这个山口四区跟三区就合并了嘛。因为日本的这个选举区的大小啊，理论上它是要根据人口的比例来定的，要不然你说就全国去分这个选举区你就分不平均了，分不平均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它的这个席位会比人口这个稀疏的地方它的席位从比例上来说它是要偏小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所谓这个你这个小地方一个人投票他的这个票就更值钱，那大地方一个人投票他的票就更不值钱，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成为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每次日本选举完了以后就之前啊都会被告啊，就地方会有团体直接要上诉说就是这个选举是违宪的，然后这个经常会这么告，当然每次也不成功啊。所以这一次为了回应民间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从2022年的时候日本是进行了所谓的十增十减，减少的这十个席位呢它是住到了什么地方啊，大家一听就知道，东京加了五个，东京原本是25个选区，那这一次加了30个选区啊，然后神奈川县就是横滨那一片啊，加了两个选区，然后千叶县加了一个啊，埼玉县加了一个。刚才我说的这四个县全部都是围绕东京边上的这几个地方啊，这都是人口极度聚集的地区。另外还有一个增加了一个席位的就是爱知县，哎，也就是名古屋附近。这都是最近这些年这个为数不多的算是人口比例上是有增加的这样一些都道府县，那么这个小地方呢逐渐就减少了。实际上这点啊，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撬自民党的底，就是因为从战后以来，日本自民党给大家的一个就是这种观感吧，一直都是一个具有这种农民党色彩的这样一个党派。
对，
我说农民党可能有点过了，它实际上就是和农村的大户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这个尤其是跟各地的这种农协，这个你听农协好像是一个产业协会似的这样一个，实际上不仅仅是农协，在日本各地是非常具有就是政治势力的。然后呢，自民党就和各个地方的农村和这个农村的上层关系非常好啊。那么就是每一次投票，那都是可以靠着这个农协啊，可以靠着地方的这些高层的势力帮着他们去集票，帮着他们去拉票。因为农村就是投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农村地盘很大，但是他投票点就一个啊。那这个投票点我到底设在什么位置？这个就很有讲究，就是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这种西方国家的选举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是什么？第一大因素是天气，这个你选的这一天到底是阳光明媚还是狂风大作还是有什么样的自然灾难啊，这个对选举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第二点就是这个你选的这个投票所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距离车站是远还是近，这个地方可达性强不强，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点。我们大家就会发现有些这个投票点它就设在这个大的车站的门口，你出门就能看见。比如说我刚才听沙老师可能刚才去沈保町，那沈保町附近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车站嘛，那它实际上就在车站的附近啊，一去就行。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就会专门找一个犄角旮旯啊，它也不能说离这个车站很远，但是你总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有些地方干脆就在大农村里边，然后你必须要开车才能去，那这个对于这个投票的人的背景它实际上就有了一个限定。那你设在大车站的门口，那么你来投票的人就是以工薪阶层这个为主，就是以中青年人为主，给大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说如果你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么我们开车才能去，那这个人你就要假定他就是有车一族，如果他是有车一族，那他后边的身份他自己在政治议题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既定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你只要和各地哎这个搞好关系啊，那么他们就能通过这种地理这种引导，把能投你的这个人给他引导到投票所里边去。
嗯，
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所以说就是选举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看其实是交通运输。
你刚提到这个日本选区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调整啊，就是2022年以来的所谓的十增十减，其实它 这个调整感觉是非常不利于自民党啊。但是我看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就是我们录节目前你也给我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对吧，应该是从选前的十月份开始，日本的各个媒体已经在各个小选举区做很多的民调预测了，而且预测的结果跟实际的结果其实相差不大。我看到你跟我说的那个是自民党公民党对吧，起码要减少50到70席，
对，
最终结果是减少了64席，说明这个民调还是非常准确的。尤其发生了这样的一次十几年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情况，外界看起来像这个所谓的自公联盟面临一个很大的挫折，但是起码石破茂本人似乎也没有说他要流露出要辞职的意愿，是不是说明自民党高层至少也觉得石破茂其实做的没什么错，或者这事儿肯定赖不到他头上。
对，我想展现的一个观点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这一次有很多人来问我说，就是结合咱们这个九月底当时自民党那次总裁选嘛，就那一次的选举之中，大家当时最后投到最后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石破茂，还有一个是那个相对比较右翼比较激进的那个高市早苗，这两个人，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好像是人气更高一些哈，但是最后投出来的是石破茂。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是有一些原来支持高市早苗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倒石破茂，就是认为石破茂做的不对。但是我从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来讲，我觉得这一次如果没有石破茂的话，很有可能自民党会输得更惨。一方面就是这个黑金这个事件对于这个选举的影响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是有一些议员在这一次是直接不允许他再继续去选举了，所谓被暂停公民权，所以这一次他不能选举，然后这是第一个事。那这个事儿伤害本身就很大。再一个就是这些黑金事件的出来的人，你自民党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看法？如果说这是一个我们用公关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关危机的事件，对吧？那你自民党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黑金事件爆出来以后，自民党不断的开始解散自己的派阀，这是一种态度，没有问题。但是体现在你这个自民党内部选举的时候，你到底是要选石破茂还是要选高市早苗？那么高市早苗明显带着安倍的印记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也是象征着这个日本自民党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派别啊。那你如果选他的话，那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多少就是你不想跟这些人切割嘛，对吧？那么这一次把石破茂选出来呢，某种意义上是整个日本自民党其实是想展现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石破茂这个人在安倍政权时期，他虽然曾经出任过安倍政权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防卫厅长官嘛，然后但是很快在1516年的时候，石破茂和安倍晋三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石破茂最终也是辞职了，从这个政坛的中枢相当于是被流放出去了。然后石破茂当时组织的那个小派阀叫水月会嘛，那个水月会当时也被称为党内的在野党，他只是没有脱离自民党而已，但他实际上已经相当于被自民党很严重的去边缘化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你选石破茂这么一个人上来，多少才是能够向大众体现出来啊，石破茂就是自民党可能要和过去的这个一些黑金事件相关的人真的是要切割开了。那么石破茂实际上也是迎合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上台这一个月以来吧，我个人认为是做对了两件事儿。他第一件做对的事儿呢，就是他上台马上解散众议院啊，立刻宣布要重新大选。因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上来以后，那肯定至少会有一个好感期嘛。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哎，这是一个新人，然后大家去了解他啊，在了解的过程之中啊，初期会有一个对他的这种关注。这种关注呢，因为媒体上发的言论大多数还是一个以偏正面为主的，所以说初期你肯定是一个相对偏正面的形象啊。那么后期再说后期的，有可能过了半个月，大家就开始发现你背后的一些黑料，这个时候对你的评价可能就会下来。所以说石破茂实际上是抓住了第一个契机，就是这个他刚上台，大家刚开始了解他，他马上解散众议院啊，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他把这个12名这个涉及黑金事件的议员就不给予公认，起码在表面上，这次自民党不支持这些黑金事件的议员去参选了。包括这个像刚才沙老师提到的石耕红城啊，这些人他实际上都不给予公认了。这件事儿表面上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啊，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个双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方面自民党他获得了一个刚才我说跟黑金事件能够切割的这样一个印象，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政治家自己实力其实也都还不错的，即便是切割之后，他们实际上个人的能量，他们个人后援会的能量啊还是非常足的。 他们也不一定没办法竞选成功。所以说你看这一次竞选结束以后吧，首先是石破茂其实没有太多人要求他辞职啊，顶多就是批评了他一下啊，就是你是在2009年之后第一个失去了这个过半席位的这样一个首相，这是个事实嘛，对吧？而且你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投票的国民来说，这个他这一次反而有点像是一个在自民党危机时期被推出来背锅的这样一个人啊，有这种人设在里边。
嗯，
所以你看到最后真正算是承担这一次责任这个辞职的就是小泉进次郎嘛。小泉进次郎是这一次的选举对策委员会的主任，就是说主持这一次选举，给这一次选举真的实际在经办的这个小泉进次郎，他承担责任退出去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自民党的干事长森山玉啊，森山玉呢也是被攻击的很厉害啊，因为他呢搞过一个事儿，就是自民党宣布这个不给这些黑金事件的议员公认了，但是森山玉好像还是被这个媒体发现，在私下里给这些人打了一些钱，然后这个森山玉倒是被围攻了一段时间，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嗯，哎，沙老师。
就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包括前面那个消息也提到，就是前面自民党选举的时候，当时总裁选举的时候，当时在那个第二轮投票之前嘛，两个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要发表一些讲话嘛，你就会发现石破茂的那个讲话其实还是谈到了黑金的事情嘛，他的一个说法嘛，就是要让自民党变成一个遵守秩序的党嘛。但是你看那个高市早苗他那个发言，就基本上只字没有提黑金的这样一个事情，反而是讲了很多，就是说啊，传统我要继承啊，个安倍总理的遗志啊，就类似这种话讲了非常多。所以说这样一种印象的话，如果你是选择高市早苗作为新的新的总裁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似乎完全不想再提就是说是黑金这个事情了。然后给国人的这种观感和意识啊，就是有可能会更加的糟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且甚至这一次的结束之后啊，就是包括一些听我们东洋观察局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来问嘛，就是说他说那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早苗会卷土重来，我的感觉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说你去看一看这一次原来安倍派的这样一个候选人的这个情况，包括积极支持高市早苗的这批人，在这次选举当中啊，相当多的人都已经落选了。所以说我觉得相反，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啊，他的势力啊非但没有变强，反而有可能是变得更弱了。换句话说，这对石破茂来说也是个比较有利的一点。另外一点嘛，其实对于石破茂来说，他也可以把这一次选举的一些糟糕的一些结果嘛，就是推出去嘛，我是在为你们擦屁股嘛，我是在承担你们这些黑金的这些后果嘛。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上的一个判断嘛。所以说我觉得他11月11号的那个新一轮的指名选举的话，估计可能跟国民民主党就是勾兑出一个不是妥协的妥协啊，不是联合的联合，这样类似这种方案，然后保住自己首相的这样一个指名。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真正的考验是明年的选举，就是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和东京都议会的选举。如果这两个次选举当中自民党选的还是很难看的话，那他估计就是要下台一鞠躬了，这个责任那必须是你来负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吧。如果你看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哈，我觉得之前其实我在别的场合也提过，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那个选举的那个投票率啊并没有提高，反而是略低啊。在这个情况，在选举投票率没有大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民党的席位大幅度的减少，其实你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普通的选民，甚至是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选民，要有意识的要惩罚一次自民党嘛。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与之相对的话，大家可以比较一下2009年的那一次变化。2009年也就是民主党上台那一次，那次的选举的那个投票率是非常高的，是突破 60% 的，是最近这二三十年最高的一次选举。当时的那一次选举的话，等于是让很多从来不参加选举的人投入进那个政治的活动，能够参与投票，而且把票投给了当时的民主党。但是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啊，这个投票率并没有增加，反而是略有萎缩。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就可以看出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既有选民的一种对自民党的这次黑金政治的一种不满，和一种有意识的以通过选票来惩罚一下自民党的这种意味啊，就变得非常的浓厚。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点吧。包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当时森山玉的那个2000万那个党费的这个处置，可以看出也确实是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纰漏吧。当时他这个悄悄塞给这些非公认议员的这样一个事情啊，也是被当时的那个日共的那个机关报赤旗给 率先披露出来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石破茂也是弄得非常被动，一开始说没有这回事情的，被实锤之后嘛，只好又森山裕再出来解释啊，那是以干事长的名义要发放给这些人所在的党部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支持党治，并不是给个人的。但是这种解释啊，其实也很难有说服力嘛，尤其就是这个事情爆发之前，就是在投票前的一周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说又进一步加深了，就是说是很多人对自民党这一次的一些恶感，所以说这一切的一些情况嘛，也就是在投票的时候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些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嗯。
在2009年那一次选举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老百姓被动员出来了。他们认为，哎，在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是接连出现了两任非常短命的这个首相，一个是福田，一个是麻生，而且麻生个人的形象又不是特别的好，在当时呢，包括念错别字啊什么的，然后所以说呢，导致了就是国民对这个当时的自民党就是有一种很不信任的东西存在，再加上当时的鸠山由纪夫出来啊，鸠山由纪夫当时是在媒体上掀起了一阵小的旋风，这个所以说呢，当时就吸引了更多的可能对政治没有太多了解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这个投票所里边，然后去写上，然后他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党的名字，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这个也是选举的宣传模式导致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这个在当时实际上是在最早是在2005年那一次，这个小泉纯一郎当时是。那次的这个邮政法案，他是要把邮政进行一个民营化，然后当时实际上自民党党内对很多人对他是对这件事情是有反感的，而且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强，这个但是呢，这个小泉他是要硬推这件事情，而且他在这个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的这个去说啊，说这件事情对于日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一次选举的时候，他是把所有反对邮政民营化投票的人直接就是不给予公认，甚至他还派出了新的公认啊，找了一堆新的政治甚至是政治素人，然后去到他的选区
刺客嘛
啊，去刺杀。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也被认为是2009年那一次民主党能够掀翻自民党然后获得执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算是一个先导性的东西啊。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是可以说就是小泉纯一郎这个人他用了自己在媒体上的这种优势吧，然后用这种优势打败了自民党传统的一些势力。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让自民党也是受了一些伤害。所以说在小泉在2007年这个退下首相了以后，他直接退出政坛了。理论上来说他实际上可以继续干，那个时候他才60多岁嘛，然后就是也岁数也不是很大。
我看他最近好像都还挺精神的。
对，他经常没事出来转一转，然后上媒体这个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感言啊想法呀、啊、之类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直接宣布这个从政界隐退这件事情对于双方都是好处。就是相当于是自民党保住了小泉这样一个这个神奈川县十一区的这个选举区，由这个选举区我继续留给你家，然后呢但是反过来保证的就是你小泉家不要再继续给我自民党再闹事儿了啊，这个实际上是双方的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默契。然后2009年呢是自民党被民主党掀翻了以后呢，经历了3年左右的这个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时期哈，那民主党的执政呢实际上这个那3年是广受诟病的。很明显就是这个政治上没有就是很多东西不成熟啊，这个包括跟这个官僚之间打交道的能力也不是很强啊，这个有很多问题在当时。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包括这一次，哎，你看这个立宪民主党又重新推出来这个野田佳彦作为他的党首，然后打这一次的选战。但是这一次选举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就是立宪民主党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吧，然后去真的获得多数或者说是接收到更多，哪怕比如说个人单独能上个170-180个席位是吧，如果他要是那个席位的话可能很多事情他又有很有发言权了，但是目前这个席位是吧148席我记得是吗，
对，
那这个席位就有点就是不上不下啊，一方面他肯定是这个议会的第二大党，起码在否决这个问题上他是有一定的否决权的，然后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讲，你说让他们自己能够推出一个首相来说他们好像又差了很多东西，这里边其实就包含着一个什么，可能也能间接的回答这个沙老师关注到这个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投票的人还是很少，就是大家觉得我在15年前我选了民主党上来了，但是执政那几年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在这一次虽然说自民党遇到了黑金事件这么大的一个雷，但是你真的就把一个新的这个党派立宪民主党你把它选上来执政，这个事儿就真的好吗？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日本国民的想法可能就是惩罚一下自民党啊，然后让自民党不要再拿那么多的席位啊，然后让这个议会里能够充斥着一些更多的讨论的声音啊，这可能是这一次这个反映到选举结果之中的一个国民的看法。
嗯，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几天实际上野田佳彦好像是某种意义上四处这个左右逢源是吧，找完了日本共产党，然后又要和国民民主党然后去讨论这个联合的事情。
就前几天沙老师还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对比这个石破茂和野田佳彦他们两个人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因为对野田佳彦来说，实际上面我觉得也是为自己壮声势吧，说我们要政权交代啊，就是喊这种口号啊。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了一个那个桥下彻，就是原来日本维新会的那个精神领袖嘛，当时他有一个点评我觉得还是对的。我觉得他说比较现实的目标是让执政党不过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所以从这条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桥下彻的那个判断还算是比较现实一点的。你现在要让立宪民主党能够完全的就说是获得政权执政，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现在缺乏这样一种政治的这样一个基础，同时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日本国民来说可能也未必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他更多是希望看到一个被教训过的被惩罚过的自民党，然后同时呢让在国会内部啊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监督的力量和制衡的这样一种力量存在，可能是这个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愿意看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比如说93年94年的那种非自民非共产的这种八党大联合的话，这种政府的话是不会长久的呀，不稳定可能更快，两三个月给你换一个，两三个月给你换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多是类似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普通的日本国民他会召唤起这种非常不堪的这种回忆啊，所以说也不乐见。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话野田佳彦一种政策的话，我觉得更多也是一种姿态吧。他作为一个立宪民主党的党头，但他必须要表现出这种积极性。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可能心里也清楚，要形成这种大联合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最后11号那个指名的选举的时候可能会小有波折，但是我觉得石破茂能够重新获得指名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还应该还是比较笃定的这个事情。
最终应该是一个少数派内阁啊，应该是这样一个状况，叫少数余党，就是日本叫少数余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多数派组起来的内阁，它是一个第一大少数派组起来的内阁啊，是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现在看下来，它跟比如说类似于像维新会或者是国民民主党、自民党那边去跟他交涉的一个感觉，类似于就是说国民民主党就也是一个玩了一个比较鸡贼的方式吧，意思就是说是我不会加入那个联合政府的，就是我不会加入你们自公政权的，但是我可以在首相指名选举当中啊，就是说是配合你。我怎么配合呢？就是说我这两轮投票我都投自己，我不投野田佳彦，那就等于是变相帮助你嘛。
因为这个指名首相指名选举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要是简单多数就可以了，最后一轮就是不需要超过半数啊，它是简单多数就可以。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去走了。但是啊，就是我前面听那个消息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觉得在此之后，我觉得也可以拿来讨论讨论，就是说是因为在这次黑金事件之后啊，就是当时的总裁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啊，就开始要求相关的派阀解散嘛，要说为此反省嘛。但是问题是派阀这样一种制度啊，或者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或者这样一种政治传统，对于自民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实际上我们来看的话，派阀存在的历史要比这个党的历史还要再久远。而自民党它的成立的背景就是一个中右翼的这样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产物，更多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先有派阀再有党的这样一种政治的一种团体。然后你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把派阀这样一种传统完全给废除掉，对于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向心力啊，或者是它的一种状态啊，到底是一个或好或坏，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拿来讨论讨论的。因为有的人很多时候也会讲，他说你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啊，你日本战后政治都是一党独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一些朋友讲，我说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是自民党本质上来说它是没有一个非常强烈核心意识形态的一个党，它这个党的政治光谱非常的宽，从左到右其实都有。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个党内党，这些派阀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种党内的那种党。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把这样的东西全部打破掉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我觉得好坏也挺难讲的。我不知道就肖旭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确实像沙老师所说，这个自民党因为它的成立历史这是很明确的嘛，55年之前是两个党派，这个一个是日本自由党，一个是日本民主党，然后这两个党派呢也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就是内部的一些渊源吧，包括到自民党结成了以后有所谓八个师团的说法，就是它一个党派的内部实际上是很杂的，然后每一个人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对于每一个政治议题党内吵的都很厉害。那这个党能组建起来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修宪，在这是在55年的时候它的定位，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把日本国内的所有的这个保守势力啊，这个给他集结起来，尽快的去打破日本在这个47年通过的这个和平宪法，然后回归到一个正常国家，这是日本自民党在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团结在这一个共同的目标里边去干。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党相对来说又一直能占住这个三分之一左右的这样一个席位，社会党呢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一个自己的政治光谱存在的，很长一段时间自民党和社会党之间的斗争的结果就是谁也没干过谁，同时呢自民党内部又是某种意义上算一盘散沙吧，这个大家如果没事去看一看那个叫自民党战国史那本书，就很著名的一本书，你看看那个你就知道，那自民党内部的这种派阀斗争实际上是比这个党派之间的斗争甚至还要激烈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导致了自民党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失去了初心的这样一个党派，那么失去了以后他又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外表啊，那么他就以一种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党内有党啊，一直有派阀的这个方式去存在下来。其实对于派阀这件事情啊，就是日本自民党内部我感觉就是从60年代开始他们自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就是说你不能过多的就是去削弱你党这个内部的这种力量啊，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包括什么福田赳夫这个什么党风刷新联盟之类的，就那个时期就已经有很多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上来以后就要废除派阀政治，我就是要形成以我为党总裁的这个唯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党派，然后呢去这个领导国家往前走啊。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失败了，包括像田中角荣这么厉害的人是吧，他上来了以后也是这个继续要保持他自己的这个首先要维护住自己派阀的利益，然后逐渐然后再去拓宽，这件事情就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末嘛。80年代末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日本上一次著名的黑金事件，就是那个里库鲁托事件嘛。然后那个事件的影响其实比这一次的黑金事件还要严重，就是那次是包括什么当时的首相是吧，竹下登，包括中曾根康弘，当时是前首相，几乎所有自民党大佬，安倍晋太郎对吧，就是当时晋三的这个爸爸，这些人全部都被波及到了啊。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就该进去的进去，该判的判了，这个也是93年的时候日本自民党丢掉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嘛，也导致了自民党内部的一个巨大的分裂。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实际上它是派阀自然走向衰败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93年的这一次八党联立内阁是吧，非自民非共产，就是排除掉自民党，然后排除掉日本共产党，一个最左的一个最右的全部排除掉，那么剩下的位于中间的这些所有的党派啊，我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政党。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那就是要修改包括像政治现金法、公职选举法等一系列这个法律在内的这个法律体系，他们要重构这个政治法律。93年这群人上来了以后吧，他们其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法律给修改完了，因为法律本身实际上已经起草好了啊，只不过就是他们上来需要有一个领导力的人然后去推这个事儿啊，那么当时就选了这个细川护熙嘛。
他是不是细川藤孝的后代啊？
真的直系后代，
直系后代。而且我插一句啊，就说你，我最近正好去了一次他们家在东京的那原来的府邸，在文京区，现在叫万清文库，对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现在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他当时我去的时候还在展示他们细川家的老祖宗跟织田信长的这种书信，可以看到信长公的手书，
非常离谱。对，而且细川是应该算是不是足利氏的旁支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
对，
不得了的血统。对，而且细川护熙身上应该还有前田利家的那一边的血脉嘛。
啊，是啊，这个是战国粉非常应该是很喜欢的一个人物。而且细川护熙是这样，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就是还是从熊本开始的，他是在熊本县竞选了熊本县的知事嘛，然后当了几年以后然后转成进入国家政治嘛。 所以当时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就是有一个牵起头来的这样一个人物。那西川护熙在当时来说，首先他形象很好，长得很帅嘛。其次就是他又有在熊本县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经验啊，再加上他本身也是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这么一个贵族家庭出来的一个人，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大家会觉得有这么一个人牵头，这个剩下的事情就能办好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西川护熙靠着个人魅力组建起来的这么一次就是八党联立内阁。他们联立起来了以后，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政治四法啊，政治的重要的四个法律全部都通过了啊，包括也是当年改的嘛，以前是中选举区制，后来是小选举区加比例区制，然后包括对于这个政治现金要进行一个管控，要进行登记啊，然后呢包括要有党，这个各个党派来去就是分配政治资金啊，你不能变成以前的日本自民党是由派阀来去这个分配资金的，对吧？那么那以后就不行了，就派阀失去了这个算是财权吧啊，这个逐渐这个就收到了这个党派本身的手里啊，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淡化和弱化这件事情。在93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完成了这件事的改革，然后完成了这个改革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内阁的存在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就是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他的因为八个党派之间嘛，他内部的矛盾其实肯定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是短期之内我可以为这同一个目标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时间一长我们肯定是要分裂的嘛。然后首先就是当时就是94年的时候吧，这个社会党先撤了啊，这个社会党一撤完了以后，他们立刻就变成少数派内阁了。少数派内阁以后，然后就是当时推出来那个谁，羽田孜出来干了几十天啊，然后很快，然后他们这个党派的联立内阁也是持续不下去了，后来自民党就又回来了嘛。当时就是推出了社会党的那个领导人叫村山富士啊，这个我们也都很熟悉了啊。当时是自民党虽然回来了，但是他推的是一个社会党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在当时95年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当时被认为是自民党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奇策，对吧？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就是联合社会党，但是在此之后社会党也就泡沫化了。
这件事情其实直接导致了原来支持社会党的那群人就是直接散掉了。大家原来觉得大家支持你社会党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反对自民党嘛，那你社会党自己哎，怎么你又跑到自民党那边去了啊？然后你还任命了一群自民党原来的官员，然后在内阁里充斥着很重要的一些位置。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一个反对自民党的人，我还为什么要继续支持你社会党呢？然后逐渐就散掉了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被重新再抓起来啊，一直是一个自民党一党独大，再加上这个几个小党派之间啊各自为政的这样一种色彩。
嗯，然后的话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一些日本国内的一些分析嘛，就是在选前讲到日本的这样一个政党政治的这样一个走向，我看到一个言论蛮有意思的，在朝日的一个评论，他有看法，就是说在九十年代搞那个小选举区改革的时候，是希望日本能够出现所谓的两党制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在09年的时候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曙光，但是最后很快就是瓦解掉了嘛，还是自民党的独大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那个专栏的那个观点也蛮有意思，他说现在事后来看呢也未必是全然的坏事，他说你现在看啊，实行两党制的这种地方啊，要么两个党就是越来越像的没有区别的，要么就是加速那个极化政治，就是两边的话就说是越来越极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就是维持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似乎能够避免掉这种两极化的这样一种政治的这种格局。当然这是我当时看的那个专栏作者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了，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将来随着那个派阀政治的这样进一步的衰落啊，就是尤其是自民党内之后啊，他如何自处。而且这一次我还关注到一个现象，你会发现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极左和极右翼的小党有一些势头开始起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是著名的日本的右翼作家安倍晋三的好基友，就是那个柏田尚树，他搞了一个日本保守党。我们嫌那个自民党还不够保守的，就说我要搞个自民保守党。他这一次的话也是第一次投入国政选举，然后也成功的实现了零的突破，也拿到了席位。还有一个跟他观点比较类似的，但是也是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叫所谓的参政党。然后这个党的话，口号的话都是要什么反对外国人啊，要排外啊，不能让那个外国人抢了我们工作啊，都是这种口号。他也拿到了席位，而且席位有所增长。然后这是极右翼这一块，然后极左翼这一块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山本太郎就是原来那个演员嘛，他搞那个令和新选组，这一次实现了席位大跃升啊，就是从原来的三个席位一直增长到了九个席位，甚至超过了日本日共，甚至超过了日共的席位。有一点就是要抢夺左翼生态位的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也观察到了一种隐隐的一些 很符合全世界政治的一种发展方向，就极左和极右翼的这些小党的势力啊，或者边缘的势力啊，也逐渐的进入了国政的舞台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现象。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日本逐渐城市化包括极化，就是城市的一极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原本在五六十年代，就是传统的五五体制，就是日本自民党三分之二，日本社会党三分之一，这样一个五五体制哈。这个五五体制其实总体来说是靠着日本大多数的地方还是以农村为主，以中小城镇为主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毕竟农村覆盖面还是多嘛，对吧？那你就能保证日本自民党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然后呢，这个处于城市部分的这个就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聚集比较多的这些地方，然后他就能够更多的投给中左翼的这个一些势力，所以社会党大概能拿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票。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色彩在里边。但是随着就是这种比如说东京啊虹吸效应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基本上看到小地方都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年轻人了。这你别说年轻人，很多小地方连人都没有了。那有一些偏远地区，那个房子直接都不用说租金了，他是交钱给你让你去住。有很多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导致一个什么点，就是说原来那些自民党占优的地方啊，那逐渐他的选，你看他的选区也被取消了啊，选区也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少。
大农村
啊，人也越来越少，年龄也越来越大，那这个东西注定是要消亡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说日本整体其实年轻人也不是很多了哈，他这个也是处于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会，那么你怎么去抓住这些仅剩的年轻人？那么首先你就要去找这些大城市，那就是东京、名古屋、大阪啊，是吧？就这几个地方了。这个可能
大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日本维新会是吧？
对，我就要提到，对，其实我就想提到日本维新会，包括你看这一次日本维新会，大阪的19个席位全部都被他拿走。公民党原来是在这个地方还有三四个席位的，也全部被干掉了。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城市极化的一种结果，就是大家生活在城市里以后，其实大家的原子化是越来越重的，就是我不再和就是我周围的邻居啊，包括我身边的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越来越淡漠。但是呢，我这个有了这种新媒体，我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线下去进行串联，然后呢去组成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政治领域啊，我们有了共同的想法，有了共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共同的人。但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又很少，每一个这种垂直线条可能就只能在议会里支撑起一个三四个人、七八个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哈。然后所以说就会形成这种包括参政党啊、包括百田尚树啊、山本太郎啊这些人成立的这些小党派，我认为它的根基是在这儿的。那么这里边谁玩的比较好呢？就是刚才这个程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大阪这边的日本维新会啊。维新会就是很典型，就是我彻彻底底是以大阪这个城市为主了，这个它凝合了大阪这个城市里边就是相对多数的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是我这个地区的发展虽然在90年代以后逐渐下来了，原来大阪在日本在这个二战以前大阪是日本第一大城市，然后呢二战以后逐渐东京发展起来它变成第二大，后来横滨发展起来它变成第三大，然后这个现在名古屋其实可能都比大阪要稍微的好一些了，大阪其实又变成了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这样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的经济规模不断在萎缩，相比之下它个人的城市的这种文化色彩又非常的强啊，那这种情况下，大阪这个城市实际上具有了非常强的地区相对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潜质。
对，独立王国了。
啊，对，我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大阪的独立王国。所以在10多年前嘛，当时就是桥下彻刚刚出来，那时候还是大阪维新会呢，还不是和现在的日本维新党。当时的大阪维新会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桥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他就想凝聚大阪这边相对多数的一个势力，去形成一个仅限于这个地区的一个党派。那我只在这一个地区我形成一个很强的优势，我就能够决定这个地区本身的一个这个政治环境。而且大阪距离东京来说相对又是一个不近不远的一个位置，那东京有很多这个政策下来了以后，我在大阪我是可以自己去灵活变通的，我完全可以自己去制定我自己的一些政治议题啊，政治决策，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这么一个政党势力了啊。然后他在那段时间不也投票要搞那个什么大阪都，
对，失败了嘛，所以说退出政坛嘛。
对，当时是因为，当时为什么失败，我个人认为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凝聚的所谓的这个相对多数可能还是不够多， 这个如果他搞在今年，比如说找到了一个这个日本维新党能够把这个大阪地区19个议席都拿到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今年可能搞这个事情可能性还更大一点。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跟那个界港有关系啊，界市。那那个地方他是不服大阪的，就是他会认为我借这个地方比大阪的历史还要悠久，是吧？战国时代我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港口啊，这个我怎么能跟你大阪相提并论的，对吧？这个所以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大阪的南北是有分裂的。但是我感觉这些年你看实际这个情况，好像借的这个反对势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了。今年再去搞大阪都投票的话，我反而觉得更有一些可能性吧。总结起来，我想说的，我想表达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梳理了这么多条这个政治的线条，你会发现，就是日本已经不太存在一个就自己对于全国性政治的一种未来的设想了。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都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关注我生活的大城市周边的一些事情，要不然我关注的就是我跟我志同道合的这样的一些线条上的这样一些人。啊，比如说我很喜欢百田尚书的书啊，我很喜欢日本右翼的这些传统的东西，然后我们这群人聚集起来，然后全部都投这个日本保守党，它可能是一个变成一个线条式的新的政治光谱吧。
有一个补充的一个数据，也是最新披露的，就是说23年的日本出生率就是再创新低的，然后新生儿的数量就是说是又降到了大概是只有72万左右，是连续第8年的创新低。就换句话说，这样一个就少子化或者是这样一个低生育率的这样一个状况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嘛。我觉得这也是能够映衬到就是说前面提到的一些城市这种单极化的这种状态嘛，然后这种尤其是这种地方的这种人口会越来越少，然后这种选区的这种变化也能够体现出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确实是55年之后啊，就是一个扎根乡村扎根农村基本盘的这样一个自民党的这样一种它与传统的这种投票方式、或者是一种选举的这样一种策略，确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些挑战。城市的这种选民的它一些趋向性可能在现在的这一次选举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个是左右翼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党派开始越来越多的能够冒出来，能够进入国政，同时也像维新会这样的一些基于地方的这样一种党派，它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状态。而且说句题外话，这一次跟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它遭遇了非常大的这种也是挫败嘛，其实也是跟维新会的在关西的一家独大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嘛，就等于是关西的很多原来公民党的选区啊，也是这一次也是一口气被维新会全部给灭了嘛。但是与之相对啊，维新会你想卖出关西同样也很难，对吧？就然后它的总数其实相对来说也是略有减少嘛，所以说这就呈现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种极化，无论是在条线这一方面的极化，还是在块上面的极化，可能都会呈现出一种状态。反倒是像自民党这样的这种传统的这种55年以来的这种体制当中的这种受益者，他这种政党的一些未来的走向可能会面临一个人类就是整个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状态。而且与之相对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百年老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我就随便说一句，那个日本共产党他也是建党100年了嘛，就是说他其实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他的支持者就越来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着的。你去看那个街头上面的那个日共的他的一些街宣啊，他的一些活动啊，那基本上全是白发族，为他站台的或者是听他的讲话的基本上都是白发族，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去哪儿呢？就是年轻人都去要么去令和新新选组跟上半太郎一起去街头蹦迪去了，对吧？或者是去跟那个什么百田尚书啊一起喊口号去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些传统政党，日本传统政党它面临的这种选民的这种结构的变化，我觉得都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就是说无论是自民党也好，还是像日共这样的这样党派也好，我觉得都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世代的调整。只不过日本由于它的一种社会的稳定性和一种保守性这一个阶段会来得比较慢，或者是比较的和缓，但是终究还是会来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就刚才提到公民党嘛，公民党这个党派本身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色彩存在。公民党它在60、70年代出来的一个党派嘛，就它其实最早也是扎根于城市的年轻人，就那个时代的城市年轻人。因为有很多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刚刚进入城市了以后，立刻就进入到企业里边了，在大城市也不认识什么人，然后总体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状态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当时创价学会嘛，然后当时也是组织很多活动，有很多人就加入到创价学会里边去，那么顺应的呢也就会去支持公民党。虽然说这个创价学会这个宗教组织吧， 然后在70年代初吧，他就已经宣布了和公民党之间就是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了，只不过是一个支持团体的关系。但是呢，就是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包括日本媒体也会在说，是吧？这个公民党是以这个创价学会作为支持母体啊，这样的一个党派。然后所以说，实际上公民党是相对比较早的一个，就是以城市的年轻人为核心打点，然后去就是进行对应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党派。啊，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公民党在出现的时候，它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和自民党之间关系也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就它也是反自民党的。直到了93体制之后，就是自民党是需要去在90年代进行一个转型，它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方向的时候呢，他认为公民党可以在城市群体里边对自民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99年开始就实现了自民党和公民党之间的联合。在那之前，其实两党之间还是多少有一些矛盾的啊。但是在那之后，很快就实现了一个联合，并且你看这么多年，25年了啊，就是也1/4世纪了啊。这两个党也是一直这么走过来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互补的关系，而且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啊，就是有公民党这么一个党派去管着自民党，某种意义上啊，去管着自民党，然后对自民党的这个一些问题啊，或者说错误啊，进行一些纠偏啊，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包括就是很多人会把公民党认为是自民党的一些比较极端政策的一些刹车片嘛，包括一些比如说处理一些外交的问题啊，相对来说公民党的它的一个形象来说比较和平主义嘛，然后比较温和嘛，相对来说会起到这样一个为那个自民党就是说是冲对冲一下这种负面极端这种政策的一些影响。但是问题是公民党现在也老了，对吧？你会发现就是说整个一套动我也已经完全有点跟不上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了，就是。
对，而且说到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众议院选举，你像自民党他丢掉这么多的席位，前面其实说了很多原因嘛，包括近年来一系列对自民党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些事件丑闻，甚至一些刺杀这种不祥事件。但是你像公民党他为什么也会好像输得也这么惨，我看到消息你自己也统计过，他那个公民党对吧，他的席位的损失其实是达到了减少了1/4。
对，公民党实际上是虽然它本身席位也不是很多啊，30多席，然后这次从32减到24嘛，然后减了25%，然后实际上你看自民党那边实际上那个比例也就是减了20%出头，而且他减的那些人对应的都是那些黑金事件的议员，大体是能对应上的啊。但是公民党这一回就是确实是减的很多，我就包括连公民党代表嘛，石井启一本人都落选了。石井启一在这一次选举之后也是宣布辞职嘛，然后我今天看的消息好像是那个国土交通相那个就是斋藤铁夫吧，他会去接任下一任的公民党的党代表。然后总体上来说就是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因为创价学会的精神领袖这个池田大作嘛，23年去世了，这个肯定对他们的执政基础就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个毫无疑问。第二个呢，就是公民党这一次其实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错误的策略。他们要求所有的议员都只在小选举区或者是比例选举区的某一方报名啊，就是不要重复提名。这个实际上日本的选举法是不禁止这件事的，你是可以两边都同时提名，那这样的话你在小选举区失败了，你在比例选区还有可能会就是复活。但是呢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这次啊，就是我在小选举区就竞选小选举区，我在比例选区我就竞选比例选区啊，那这样一下导致就是我一旦小选举区失败了，我直接就退出这次的这个议会了，这我觉得可能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上面这两个，一个是这个池田大作的去世，一个是这个选举策略的失败，也是这一次日本媒体说的比较多的事儿啊。但是我个人感觉除了这件事儿之外，你从更基础的角度去刨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公民党他的执政的就是他支持他的这些人的群体逐渐变老了，然后呢公民党又没有很强的能够召集更新更年轻的这一波人的这个实力啊，那么就逐渐来说他可能就要朝着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向去走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还有一个情况我想起来，是那个公民党这一次就是前面自民党说跟这个黑金事件的议员去割席了，不给钱了是吧，当然后来查出来不也给了吗，一个人2000万，后来说那个公民党在这里边这个给了，其中有两个人也是给了一个竞选经费，所以就让人感觉好像你公民党成了这个什么自民党不干了，然后你公民党还支持一下啊，所以说公民党支持这两个人里边其实有一个人还落选了。
而且落选的那个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落选那个人叫三林玉四，他不是一个特别出名的这个政治家，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啊，岐玉县十四区，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岐玉县十四区基本上从应该是二战以后吧，就都是三林家的。就那个选举区，因为属于农村，就是很农村的地方了。他除了在2009年那一次这个被民主党掀翻了，然后这个一次之外，剩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们三林家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世袭政治家的一个领地啊。那么在这一次也是选下去了，所以说其实能感觉到这一次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世袭政治家在这一次的表现啊，他其实是触到了一些老百姓的逆鳞了。我觉得已经开始了。
但我记得你也跟我讲过，说你不是有一个那个历届众议院选举对比表吗？那个做特别细，把里面的这些议员每个人的一个身份背景，对吧？你都把它这个 Excel 就是做的出神入化。但这次像前面提到了，像很多人会关注，像何格山关注，像二阶俊博他的儿子那个二阶盛康没有选上，但实际上是不是在大部分地区，或者说在其他很多地方的小地盘，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世袭政治家上位的。
肯定是有的，就是说其实从比例上来说，这几次吧，世袭政治家他的比例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维持在 30% 左右吧，30多一些，基本上都维持在这个区间。哦，对，我先明确一下什么叫世袭政治家，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挺重要的。有很多人认为，哎呀，这个地方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好像以前没见过这个人，他可能不是世袭政治家。就这一点呢，我其实是有一个狭义的世袭政治家和广义世袭政治家的一个区别的。狭义的世袭政治家基本上就是指的儿子女儿，而这个或者是儿媳妇或者是女婿，这种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这个是一种啊。这个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广义的世袭政治家，实际上就是政治秘书，就是这个某一个议员他的政治秘书。其实这个政治秘书在日本的语境里边，其实比儿子可能更像是他的儿子。因为日本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上有养子的这个习惯嘛，对吧？这个古代我可以不把我的家的家督之位，我可以不传给亲儿子，我甚至都可以传给养子。
对，他没那么看重血缘。
他没那么看重血缘，他实际上更多的是看重这个你的这个政治继承关系。
家族品牌。
对，家族品牌，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说我其实在关注这件事儿的这个过程之中，我实际上是测了两个指标的，就是把狭义的世袭政治家和广义的世袭政治家是都纳进来的。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个我个人的统计结果是，就是这几次狭义的世袭政治家就是都在 30% 左右，应该是28-30左右，就都是在这个区间。然后呢再加上政治秘书的话会多一些，大概在34-35左右，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比例。而且呢每一次是这样的，比如说啊，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二阶俊博他的儿子没有竞选上这个和歌山县的这个选区的议员，但是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这种老派的人物哈，他的孩子是在这一次出来了。原本这个人可能出身就是一个曾经的官僚，他是一个曾经的官僚，他没有很强的背景，然后呢但是他官僚干得比较好，后来就辞职了，加入到这个政治家的队伍里面，然后呢这么多年一直竞选啊，这个连选连任，然后呢也是在这两次这个选举之中，然后呢他退休了，然后他把他儿子推出来了。所以说我在考虑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其实是应该把这些人也纳入到这个统计范围和计算范围之内的。这个日本的政治呢，日本的政治的这种传代或者是世袭的传统啊，它不仅仅限于一个就是这种国家政治，我必须要是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儿子啊，这种方式，它在政治秘书这个方面其实是更多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其实也是有世袭存在的。然后呢，有很多人他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可能这个他本人是一个地方这个议会议员出来的。然后出来了以后呢，你会认为他是一个靠着自己能力拼出来的一个人，但实际上你看你翻他的这个族谱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爷爷有可能是这个地方议会的议员，到他这一代进入到了国政，是这种情况。现在其实在日本的官方媒体吧，其实一直在试图淡化这件事儿。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再去这个竞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会去隐藏这件事情，我会不太去会说这件事，包括像什么中曾跟康隆，我其实还是挺关注这个人的，他基本不提他爷爷的事情，他就说他自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这点我又想起那谁了，那个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你会发现河野太郎，我是把河野太郎这个人以前发的很多微博呀、啊、什么的一条一条读过的，就是你会发现河野是非常明确在淡化自己作为世袭政治家的这个背景。他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别人问他啊，你是世袭政治家吗？他就会强调我是通过竞选上来的。而且他还会强调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当时我刚刚去当这个政治家的时候，我爸爸并不支持我，他认为我有很多缺点，然后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去做政治啊，他实际上是反对过我的。你从我的角度啊，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很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他的爸爸很有可能是曾经批评过他，你这个人有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做政治家啊、这个话肯定是有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提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实际上就是在中选举区过渡到小选举区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河野洋平所在的那个选举区实际上是一拆成三个，应该是原来的老的那个叫这个神奈川县的老的第五区拆成了现在的15到17区，一个区拆成了三个区，然后呢，这里边最安全的那个区就是17区，然后呢，所以在一拆三的当年，河野洋平就把河野太郎拉出来，河野太郎就成为了17区，在17区竞选，然后就当上了。这是十七区，是因为十七区是整个河野家的算是祖地了。这个地方然后让河野太郎然后去在那个地方竞选，然后河野洋平自己去了这个神奈川县的15区。15区呢实际上还融合了一些其他政治家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所以他去那边打选战，然后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两个人都上，河野洋平和河野太郎很长一段时间是同时出现在日本国会里面的。这件事情在日本你看批评的声音就不是特别多，
细看起来似乎过于巧合
啊，对对对，你看你听起来好像很巧合的一件事，但是你从结果去分析来看，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很多有很多不平常的事情存在。
对，这种政治操作，
对，就是一个世袭政治家，他天天说自己跟世袭政治没有关系，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总之就是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这个议题的啊，就是世袭政治家的这个议题。你会发现他们身上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河野太郎吧，当外相的时候，他上来就说我和我父亲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河野洋平是这个对华比较友好嘛。然后呢，他上来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一层这个疑虑给他去掉。
除了世袭政治，尤其是这些小选区的不太会去注意的世袭传递以外，你自己做那个表格，你还能观察到哪些趋势吗？
还有一些趋势，其实就是跟刚才沙老师关注到的年轻选民的投票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吧。大家可能投票是越来越分散了，自己聚焦于一个条条啊、一个块块啊之类的。我一直关注一个写真女星叫森下千里，就什么叫写真女星呢，在日本就是专门拍摄这个泳装写真的女性艺人，这是一个专门的群体，这个产业其实做的还挺大的，包括日本民主党的那个代表叫莲访，莲访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拍过的啊，这个在日本不是一个很避讳的话题，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这次就是有一个女性叫森下千里，她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直在拍摄泳装写真，然后呢，在国民内部也是累积出了一大量的这种人气吧。她其实上一次我记得是参院选还是在上一次的众议员选举的时候，她就出来去参选了，她是在宫城县的第五区去参选，但是在那一次呢，她是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呢，自民党还是把她推出来了啊，她加入的是自民党。然后呢，他作为自民党的一个候选人，然后呢是参加了这个比例区的选举，对他的其实报道也是非常多的。我其实关注到的就是说，这些靠着一些大众传媒积累名气的这样的一些人，逐渐的开始登上了日本议员的这样的一些席位啊，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倾向吧。这个多少也是体现出了支持者形成条条的这种情况存在，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这次更多的看到了一些日本政治私塾的这些人出来，一些政治塾的人在日本的国会里边是越来越多了。
松下政经塾，
对，松下政经塾是最主要的一个，包括现在的这个野田佳彦，对吧？包括高市早苗，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从松下政经塾出来的，是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的。野田佳彦他是相对偏中道吧，高市早苗在政治光谱里偏右，但是他们的政治基础都是在松下政经塾那边啊，都是在松下幸之助那边。然后呢，在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更多的日本政治新人，就是松下政经塾的政治新人是出来了。这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叫深作光辉啊，有这么一个人是竞选上了议员。 深作光辉是谁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日本电影界有一个老的电影导演叫深作新二
啊，深作新二这太有名了，
对，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包括那个大逃杀，就是山本太郎的那个参演的那个大逃杀，也是深作新二拍的嘛。他是深作老爷子的家里的人，不是直系的，他的祖父和深作新二应该是兄弟啊，这样一个关系，这也是日本政坛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就是哥哥进入了政坛，弟弟进入了影视界，或者是进入了文艺界啊，这件事情在日本的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石原慎太郎和石原裕次郎的那对兄弟，对吧？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我记得我好像在青年维也纳那个平台好像聊过这个情况哈，政治和文艺之间互为背书，然后呢，某种意义上文艺是在为未来的政治指引一个方向。深作光辉也是竞选成功了哈，他不仅仅是深作家里的人哈，他同时也是从松下正经塾出来的一个人。我们能看到的是，从松下正经塾仍然在源源不断的往外供给人才。
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听众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松下正经塾这样的一种形态啊，他是个调酒师学校那样，是个兼职的学院的形态，还是说你是一个脱产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它相当于还是一个私立的学校了，你必须得辞掉自己的工作，然后专门去那儿，然后至少学3到5年的时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去那边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要加入到政坛啊，和政治要扯起关系来，所以你才会去松下正经塾这个地方。我记得松下正经塾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要求，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大家都要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呢要选一个人进行演讲，每个人都要轮流发言。然后呢，演讲的事情可以和你个人有关系，也可以和你现在研究的事情有关系，也可以和你关注的点有关系，但是必须要有一个3到5分钟的演讲，锻炼你以后要在街头上，然后去和老百姓进行这种街宣演讲，然后的这种能力。同时他们呢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培养流程吧，可能你进去第一年第二年是一个通用的培训，然后从2年级末期包括到3年级，你就要开始制定一个自己的政策方向了。松下正经塾为了那个你的这个政策方向，他可以去给你专门投资，专门去找对应的相关领域的教授专业人士去给你进行指导，甚至呢你如果提出的是一些和国际有关的事情，他还可以去帮你去美国呀，去世界上各个国家去找相关的资源，去帮你实现你的这个议题，帮你这个议题做得更加成熟，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培训学校。在当年松下幸之助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学校，他的目的就是觉得日本的政治家有大量是世袭的，所以说呢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的政策，对于实际老百姓的生活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很强的这种政策上的能力，所以导致了当时日本就是一个所谓官僚制国家嘛，对吧？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官僚来决策的，包括大家我不知道看没看过一个小说，成山三郎那本那个《官僚们的夏天》，对吧？
嗯，
那里边著名的口号不就是说我们要从政治家的手里保护住这个国家，是吧？因为政治家什么都不懂，只有我们这些官僚才明白这些国家的政策。松下正经塾创始人嘛，松下正经塾，他在商界有了很高的地位了以后，他就想在政治界这个方面也是体现出自己的一个能力，支持一些人吧。
嗯，那最后我们就请两位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经过了这一轮的日本众议院的选举的结果，你们会感觉比如说下一个阶段日本政治的一个观察的抓手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也在关注像美国大选，我看是不是最近整个的日本的官僚和日本的这些各个党派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消停的。
是啊，反正大家都在等美国大选的结果嘛，而且实际上面今天还看到个新闻，就是国民民主党的代表玉木、还去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似乎就是说你干嘛，就是说你到底联不联合之前还是要请示一下美国人嘛，对吧？就感觉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这样一个举动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我们角度来看的话，先是有一个中短期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石破茂的他获得新一轮的那个指名之后他的一些作为吧。因为本质上来说的话，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石破茂其实在自民党党内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异端儿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从他角度来说的话，他怎么样去处理自民党党内的一些错综复杂的这些党派的这种派系的这种问题啊？我觉得这一次说不定也可以给他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优势吧。你们看啊，我们搞那个黑金啊，搞派阀就是被选民惩罚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了大义，对吧？有了合法性，我要推一个自民党内的重新的这种革新。但问题是自民党内的话，他基于他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传统，他的派阀的这种势力啊，政治 治的板块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把这些完全打破掉打碎掉之后啊，如何重新的凝聚，我觉得可能也要观察一下吧。而且对于石鹏豹来说，在此之后他如何处理跟党内的一些实力派的这种关系啊，也值得观察。因为石鹏豹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党内的人缘不是特别好，情商比较低的，这一点上面来说跟河野太郎有那么点像的吧，就两个人就是似乎处理这种党派的山头关系的时候都是给人一种很不会做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中期的话我就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他现在也是拍着胸脯说嘛，我们要在自民党党内设置专门的负责党务改革的这种机关，但是到底能够推行到哪一步，我觉得其实也比较难说吧。明年的两场选举还在等着自民党和石鹏豹了，就是说如果这两场选举选的结果还是非常不好的话，他就很难把这个锅给推给前任或者推给之前的一些政治人物了，就是你不得不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了。短期内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所谓的党务的改革到底可以走到哪一步吧。中长期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民结构可能也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后，一些比较极化的政治势力在日本是不是它的那个影响力和它的一些地盘会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颠覆我们之前对日本政坛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或者是比较变化相对来比较少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有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了，我觉得都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而且实际上面就因为之前的东京都选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已经发现一些变化了，就是当时拿到第二名的那个石丸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走草根街头路线，然后靠自己的自媒体 YouTuber 来拓展自己政治影响力的这样一个角色，能够在东京都能够吸引到这么多选票也是让大家非常意外的。但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也会辐射到一些主流的政党当中去啊？因为这一次我也看了看，就是之前那个自民党选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历任的这些总裁候选人啊，也都是各个跃跃欲试啊，就是要去接受 YouTube 网红的访谈。这套东西的话，我觉得在此之后，日本的这样一个政治规则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的选民结构？我觉得这个是中长期可以关注一下的。
嗯。消息，
我个人关注的还是日本的这个政治逐渐明星化的趋势吧。
嗯，
日本的政治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它小地方有小明星，大地方有大明星，然后呢在全国方面就需要一个巨型的明星。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从93年体制之后日本逐渐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吧。
嗯，
就是93年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日本首相都是非常具有个人形象上都是很有特点的人。比如说是比如说桥本龙太郎啊，那个时候90年代的时候哈，桥本龙太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帅，就是大帅哥。完了以后呢吸引了很多家庭主妇然后去投票，这就是当时给大家那种印象。然后呢小泉纯一郎就是站在这个桥本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一种更强的这种哎政治强人的感觉。再往后哎你会发现安倍晋三其实也是这个方向的人物，他是一种介于政治强人和政治怎么说政治普通人之间的那种色彩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会看到他经常会展现出一些和普通老百姓很像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一些色彩，但是安倍晋三之后可能暂时还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政治家具有这么强的这种个人色彩吧。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跟小选举区的这个制度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就是小选举区之前的时代啊，那每一个人都是看着派阀看着当地的那个宣传的海报然后去投票的啊，那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但是进入到93体制以后，小选举区出来了，然后呢电视的普及度越来越强，后来又有了网络，然后到现在又有了自媒体，媒介越来越强的情况下的时候，大家投票逐渐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我是按照派阀去投，或者说我是按照被宣传的那种方向去投，他更多的还是关注这种所谓的政治明星。
嗯，
就是我希望有人气的人我认识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政坛里边能够发光发热啊，我更希望看到的这个人呢是我很熟悉啊，或者说是对我来说具有一定亲和力，或者说能够往前去率领我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想往这个方向去做，其实包括岸田文雄都有这个感觉，岸田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国民面前展现出一个和安倍很像的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安倍的这样一种政治明星的气质。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非常看脸，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三个人，桥本也好小泉也好安倍也好，相对来说他们的个人形象和政治形象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都是相对比较帅比较开朗比较阳光。
虽然中文世界很喜欢去转各种安倍很猥琐的照片，但其实我在初中时候最早认识安倍晋三这个人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那都是他的座右铭嘛，初心不可忘， 还有另一个就是我记得但是零几年说他当时出席一个什么活动拿了最有风度着装奖，
对，
就当时大家对他包括衣品啊形象是非常夸赞的，
毕竟是政治世家嘛，还是不一样。
嗯，
就是政治世家出来的人，你还是能感觉到他有一些自己的气场存在的。就是包括河野太郎身上也有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就是你包括岸田这些人，其实都希望把自己往这个方向打造。但是某种意义上，你从现在就是来看，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那么你从下一个阶段来说，谁最能成功呢？好像只有小泉进次郎了，是吧？他哥是演员嘛，
嗯，
这个小泉孝太郎，他哥是演员，这又是我刚才说的兄弟俩，一个进演艺界，一个进政界，是吧？然后那个小泉进次郎个人的形象也还算不错，虽然说看着傻乎乎了一点，对吧？
嗯，
但是这种傻乎乎他也未见得是个坏事。然后再加上他娶了一个大美女嘛，他媳妇是个大美女，最近也刚生孩子，就是给大家一种很具有亲和力，又是一种政治明星的感觉。小泉进次郎，我对他的评价曾经一度是比较低的，因为他的个人能力或者展现出来的能力吧不是很强，所以我一度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伤仲永。他出来的时候步调挺高，但是到最后呢，很有可能他也就这么折腾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是从他这几年，这个尤其是今年吧，今年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就你还是能看出来小泉进次郎他自己的一个左右逢源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可以看小泉进次郎在这一次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这次投票之中啊，他是站在前三位的，对吧？然后他虽然是排在第三位，但是他比起其他的几个人还是票数还是高了不少的。然后他高在什么地方呢？他实际上是高在了所谓的党员党友票啊，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选举是分为两部分嘛，第一部分是这个议员投票，第二部分是普通党员去投票啊，就是两部分票。然后这两部分票的最终的票数本质上是相等的啊，比如说我在国会有200个议员，党员之中的投票我是最终是要换算成200张党员票，然后再去按照比例分配给每一个不同的席位的人的。在这里边，小泉进次郎他拿到的党员党友票是显著的比较少，但是他拿到的议员票非常多，也就是说实际上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就是这种议员，相当于日本自民党的高级党员，实际上对于小泉进次郎未来还是很看好的。
哦，
就是哪怕说他可能自己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傻乎乎的呀，比较憨厚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虽然这次他是要背锅，但是将来还是有机会。
这一次背锅对于他不是坏事啊，因为那个自民党本来就面临着黑金事件，是吧？然后你在这一次黑金事件之中选举没有过半数，然后你作为选举对策委员会的这个主任，然后你背了锅下去了，那这件事情对于他是加分的。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肖西还有沙老师来我们节目分享了对最近日本的国会众议院大选结果以及今年一直以来的自民党的历次的挫折它的一个影响。但其实看出来它有它的问题，但它的问题可能来自于日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啊。至于这个选举本身，可能更多还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好，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如果有更多的关于这块的一些议题，继续来跟肖西跟沙老师多来聊一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